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州大学一教授因持续发表错误言论而被学校开除；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起诉22名中国人，罪名是从中国往美国走私假货；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美中将于本月恢复贸易谈判；中共治下的新疆是维稳模范还是人权炼狱？相关专家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去年11月，因网上言论被停止授课资格的贵州大学杨绍正教授，近日因不思悔改继续发表错误言论而被学校开除。网上星期四出现了一份贵州大学的红头文件，事关贵州大学关于给予杨绍正开除处分的决定。这个日期为8月15日的决定称，杨绍正长期在网上发表和传播错误性政治言论，编撰大量政治性有害文稿，学校有关领导和学院多次帮助教育，但他不思悔改继续发表错误言论。作为贵大经济学教授的杨绍正是知名经济学者，已在贵州大学执教10多年，他敢于直言和较真的授课风格多受学生追捧。他去年被停止给本科及研究生授课资格前，多次拒绝当局停止发声的要求，其中几次是由省公安厅的人出面威胁。据报道，贵州省近年强化红色教育意识形态，成为打压学术自由的重灾区。此前贵州民族大学曹振华因出面为贵州毕节市4名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发声而遭校方打压。近年中国左风盛行，当局严控自由派的言论自由。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香超因在微博转发披毛言论，被相继免去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等职务，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并强迫退休。此外，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烟台市芝罘区党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杰宏等，因课堂或网上言论遭到不同的开除、停课、解聘、开除党籍等处罚。中国教育部陈宝生曾表示，教育系统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起诉22名中国人，罪名是从中国往美国走私将近5亿美元的假货。这些假货包括路易威登手袋、麦克高士钱包和香奈儿香水等奢侈品。这些被告当中的21人在星期四被捕。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据称这些嫌疑人用集装箱把伪装成合法产品的中国造假货走私进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看来这些嫌疑人打算在美国各地出售这些假货，这些假货的售价将近5亿美元。除了走私和贩卖假货之外，这些嫌疑人的罪名还有洗钱和移民欺诈。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本茨考斯基说，走私假货对正当生意构成严重威胁，司法部致力于把寻求走私假货到黑市销售的人绳之于法。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白宫首席顾问库德罗于周四确认美国和中国将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库德罗对接下来的谈判表示他保持谨慎的乐观，并表示有时谈判能带来比预期还要好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即将举行的会议与前几轮会谈相比层次比较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参与了之前的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清华大学德国留学生穆达伟在被迫离开中国两天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因为签证被拒，他必须在8月12号的最后期限前离境。穆达伟希望这篇报道能在他离开中国后再发表。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现年24岁的穆达伟去年9月来中国留学，入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项目。穆达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德国读完本科，学的是中国研究。他从小就对媒体工作感兴趣，理想职业是当一名驻华记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记者的生存空间，他当然有所耳闻，但是他还是想亲眼来看一看。
就觉得可以来中国试一下，然后也体验一下在中国学新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种体验嘛，就是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穆达伟原计划在中国学习3年，但只念了1个学年，他的求学之路就被迫戛然而止。穆达伟做的惹恼中国当局的事，是他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和他们的家人。作为课堂作业，他以维权律师令其磊为主题，制作了一部纪录短片《令律师》。
我这几年就关注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怎么关注这些黑暗一点的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知道，应该关注。
他的选题获得了老师的首肯。穆达伟告诉美国之音，
我那个课程是一个美国人教的，因为我们学院也有一些外国人。我跟他说，他说 OK， 没问题，你做吧。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开始做之后，就是我的导师，中国人把我叫过来，然后就跟我谈话什么的。因为好像学院的领导人发现了，然后他们就让我导师跟我说。
但穆达伟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部纪录短片。面对镜头，令其磊讲述了他如何成长为一名维权律师。他的妻子没有掩饰对丈夫人身安全的担忧。拍摄期间，穆达伟陪着令律师回了湖南老家，也一起去武汉探望被拘押的知名意见人士秦永敏。正是那次探视，让他尝到了进局子的感受。当时，令其磊进入武汉第二看守所与秦永敏会面，穆达伟在看守所外等候，两辆警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7、8个警察便衣从天而降。
我们开会一下，他们刚有人报警，
这么多人，我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这么多人，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你放心，放心，放心，这是我们的，
哎，
就去问个情况就行了，好吧？
正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我们要把你保护，
我们和你保护好的，你放心，
这么多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手机别用了，手机别用了。
为什么？走吧走吧，不要！
我看，你不
要不然。
事后，穆达伟告诉美国之音，
肯定有一点点害怕，不过我也知道他们，毕竟武汉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不敢就对外国人动手。
事实证明，武汉警方没有动他一根汗毛。
他们基本上没问我什么东西，就让我在那边等，然后有很多各种应该是武汉市的各种各样的部门的人过来，然后跟他的领导人打电话，然后我一直等，然后等了3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让我走。
穆达伟认为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他的签证。签证到期前2个月，他提交了续签申请，处理过程一般要10天，但是他等了2个月。终于7月底的一天，对方说可以来拿护照了，但是没有提及签证的情况。8月3日，穆达伟在清华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一位老师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出入境办事大厅。接待厅里有3个警察已经在等候他们。
然后他们就给我读一个通知，然后说因为我做了一些不符合我的学生签证的活动，他们就取消我的签证，然后我必须10天之内离开中国。
他问警方这些活动具体是指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都知道。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此前他想过不给签证的可能性，可是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他还是吃了一惊，
很无语，就很对，没有想象真的会这样。
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在德国的父母，
他们就觉得很像以前的东德，就是整体情况 就各种我在这儿遇到的情况都很像以前的东德。
尽管这次离开中国后，他日后成为一名驻华记者的可能性少了很多，但是穆达伟说他不后悔。
我还是挺珍惜几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些律师和他们的亲戚都很勇敢，很就真的我很佩服他们这么做，所以我肯定不后悔。然后我觉得这一年也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价值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共到底有没有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针对维吾尔人进行政治洗脑再教育呢？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多家外媒都在最近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再教育中心，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抓捕关押大约100万维族人。这些再教育中心普遍存在虐待和酷刑，新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权浩劫。对此呢，中国官员予以否认，称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是要帮助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环球时报则发文称，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那么到底中共在新疆进行了哪一些最新举措，背后的原因何在呢？新疆是中共维稳的成功范例呢，还是蔑视人权的又一个炼狱呢？海内外维吾尔社区还有中国民众对此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这样的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请了专家还有学者一起来探讨有关的问题。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伊利夏提，他是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还有鲍文德，他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和新疆问题专家。那么对于不少人质疑说新疆的维吾尔人也就是2100万，但是呢，媒体报道说被抓的就有100万，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些被夸大呢？到底现在新疆的情况如何呢？对此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他这么说。
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呢，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是维吾尔人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把它和二战前这个纳粹驱赶犹太人，以及呢把犹太人带到各个集中营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呢死亡案例频频出现。比如说大概是在五月份，这个在中国维吾尔语古兰经的翻译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那是政府委派的伊斯兰教政协会的副主席，他就在集中营里头，在就是集中营里头被折磨致死。那么最近呢，像市委会主席多利克奈沙的母亲，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经过调查证实，也是死在就是集中营里头。热比亚女士，维吾尔运动的母亲，热比亚女士呢，她有将近30多个亲戚在那儿。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古杰赫尔霍加，他有30多个亲戚，学克拉图秀的他也有10几个亲戚，其他的还有总共是6到7名记者，他们的家人全部都在集中营里头。我本人呢，我的母亲、2个妹妹、2个叔叔都杳无音信，已经失踪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5年的大概7月份左右，从那以后再没有音信，电话打不通，什么都没有，只是英语的说法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期盼平安，其他的没有。也就这是一个方面的，就是从海外的，现在呢海外的维吾尔人这一个月以来发起了说出自己家人被拘捕的情况，现在有将近40-50个人已经说明他们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一个最有名的，是一个他的妻子回去探亲到乌鲁木齐，被关到再教育集中营，目前没有出来。 然后呢，土耳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阿德拉曼哈萨的一个小伙子，他的母亲和女儿妻子两个两个孩子母亲妻子都被抓了，然后他在那个电视里就说，因为受不了孩子被在家里头孤独，然后妻子和母亲被抓，他说中共你枪毙我的母亲和女儿吧，我给你付子弹费，因为不想让他们受那种折磨。这种情况呢普遍，而且海外的维吾尔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亲人。
谈到了有关于维吾尔族目前在新疆受到的遭遇，那么中国社会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民众对于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存在疑问，甚至觉得当局的所作所为是有道理有根据的。对这个问题呢，伊丽夏提他认为说是中共封锁消息，国内民众对恶行呢可以说是后知后觉，他这么说。
在文化革命的时候，中国有劳改营，有加边沟，大家都记得的，有北大荒，以及呢很多的劳改营，以及收容所等等。加边沟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改革开放以后知道的。死了那么多的人，全是无辜者，反右死了那么多人，那些右派都是无辜者。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改革所谓的改革开放。那么收容站的恶劣的环境，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大学生孙志刚死了以后知道的。所以很多的中国人呢，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唱了10年，他们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的这个王先生，刚才那广州的，他也是在唱这种赞歌，他没有在那实际接受过。然后至于讲到这个维吾尔人是不是极端化了的问题，中共从一开始就对东土厥斯坦这种控制是相当严格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要让维族人和国际恐怖主义或者是受极端化的话呢，得需要有信息的交流。那么东土厥斯坦的互联网是封闭的，手机是智能手机全部都检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接收这种外来的信息呢？现在在国外发生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包括像我这个人的，我在家里头的亲人怎么样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否活着，我也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这种极端化或者是可能性呢？再加上这些所谓的恐怖案件，包括七五事件里头，以及后面的这些恐怖案件里头，所谓的恐怖案件里头呢，那些维吾尔人使用的是什么呢？根据中共自己的报道，棍棒、刀子、辣椒面、石头、土块，有这样的恐怖分子吗？国际恐怖大亨们都要笑的。
是。
那么再看一下，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多看一下胡平老师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有关东土厥斯坦这恐怖的案件。
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中共官员第一次被要求在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上针对新疆的情况做出说明。在卫星图片面前，中国官员否认这些教育基地的存在，说这是职业教育的培训中心。那么中共的这个说法能够说服国际社会吗？对此，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鲍文德他说，
这个互联合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好像是6-7年前发表了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当教授的时候就发表了。现在我这个看成是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的结果，毫无疑问。他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不存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不希望被发现，干脆这么说。他们还是依靠宣传。中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就是无中生有。现在他们好像有中生无，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明明存在，我们有很多证据。就按照伊丽夏提先生刚才说的，有很多人说过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卫星图都表明这些在教育集中营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这样的说法。
另外呢，很多人说其实维吾尔人的命运不太受关注， 看到了美国西方媒体倒是有大量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在社论里面以种族清洗来叙述中共多年来新疆的所作所为。那么作为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那么对于维吾尔人的人权、维吾尔人的带来人权的影响等等呢，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对此鲍文德教授他说，
因为维吾尔人也是人，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人权，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人权问题是整一个世界的人权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很可惜，伊利西亚提先生刚才说的很对，就是从911事件开始，中国政府就利用世界上这个可以说难听点，就是恐怖主义热，利用一种伊斯兰恐惧症，就是把他们的说法跟世界上话语接轨。以前说一些分裂分子、分裂主义等等，从九幺幺开始，他们就利用极端主义、宗教问题、恐怖主义这些说法来形容所谓的新疆问题、维吾尔族问题。插一句，我第一次去新疆是1995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应该说中国政府共产党受到类似的一个教训。1995年党说维吾尔人民不能参加所谓的 Mashrep 就是一个社会活动，从此以后很多维吾尔族对这一个现象很不满。后来1997年2月5号，很多维吾尔族在益宁市上街游行，中国政府对他们起码说不好，很多人被关押，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多人被关押，可是很多人被关押，我们有很多证据。后来中国政府说这也是宗教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一种歧视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周在南美洲访问，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马蒂斯周二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从里约热内卢发来的报道。
马蒂斯本周访问南美国家，仍关注中国问题。马蒂斯星期二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军官发表讲话，呼吁与巴西方面合作保卫太空资产。他说合作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通信、天气预报和 GPS 运行等日常活动所需要的轨道卫星。
我们知道中国发出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太空中摧毁一颗卫星。我们不打算在太空军事化，但必要的话我们将在太空保护自己。
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设置武器和其他国防资产。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
中国的强势军事化破坏了该地区各国间的信任。
专家表示，由于商业原因，中国方面对南美洲更感兴趣了，但北京也一直在努力发展更好的防务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确保把产品安全送入市场。
马蒂斯表示，与中国和亚洲较小国家之间的一些交易不同，美国希望各国从其交易中平等受益。
彼此尊重是第一位的，你不能使用掠夺性的经济学让一个国家欠下巨额债务，然后剥夺他们对港口的主权，就像在斯里兰卡那样。
五角大楼表示，与去年相比，美国军事设备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额增加了50亿美元。官员们希望来自中国的竞争不会影响美国未来对拉美的军售。美国之音巴布里约日内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我们说到美中将于本月下旬重启贸易谈判，那么这个消息给美国股市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最新情况。
好的，美中重启贸易谈判无疑是个稳定市场的好消息，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企业盈利的良好表现，比如今天推动市场走高的就是在道指中占比重很大的零售业巨头沃尔玛、高科技公司思科，他们的亮丽业绩加上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好消息和新发布的经济数据，帮助市场一扫昨天所面临的下行的压力。到美东时间下午4点，纽约股市收盘，道指呢是涨了396点，涨幅为1.6%，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22点，涨幅呢为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涨了32点，涨幅为0.4%，罗素2000指数呢是涨了15点，涨幅为0.9%。那么沃尔玛在美国的可比销售额十年来是增长最快，电子商务销售呢也强劲。股票呢是飙升了9.5%，思科公司的业绩呢和第一季度的销售预报都高于华尔街的预期，股票呢是涨了3%。华尔街的投资专家表示说，中国重回谈判桌的消息让投资人感到了一点疏解，开始看到市场呢稳定了一点。对美中贸易敏感的公司，比如像波音，股票呢是上涨了4%，Caterpillar 涨了3%。那么多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今天呢也都见涨。许湘云。
顾问库德罗今天确认了美中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恢复谈判，他对这次谈判是否有透露更多的内容？
库德罗呢今天星期四在美国的财经电视频道 CNBC 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虽然没有透露谈判的细节，但是他表示任何时候谈总比不谈好。不过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向北京发出了警告。库德罗说，中国政府总的来说绝不要低估川普总统继续这场战斗的坚韧和意愿，那就是消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和配额，阻止窃取知识产权，停止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库德罗说，美国提出这些要求已经有很久了。库德罗说，川普总统对中国的不满呢，主要是不平衡的关税使得美国的商品在中国的待遇远不如中国的商品在美国的待遇。那么政府呢，尤其会把消除对知识产权的这个盗窃作为本次谈判的目标。库德罗还说呢，如果中国开放市场，无论是农业、工业、金融服务还是高科技，美国呢都将会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对中国的出口销售。他还表示，由于美国新政策所带来的意外繁荣，美国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他说，给美国一个机会，世界正到美国来投资，而从人民币疲软的角度来看，世界并没有到中国去投资。他说，强势的美元呢，是美国的信心所在。那么有消息透露，美中谈判本月会在22到23号在华盛顿举行，而美国方面负责谈判的是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那么路透社就有报道说，虽然分析师和商界的官员认为这种接触是积极的，但是他们说由于官员的层级比较低，并且不是美国的贸易代表领导，会谈呢不大可能带来突破。主持人。
谢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店的台湾连锁咖啡烘焙企业85°C， 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时进入其门市买咖啡喝，遭到中国网友指为台独企业而被迫公开表态，表达对九二共识的支持。美国学者称，这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为。下面请听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洛杉矶过境途中，车队经过台湾有名的85°C 咖啡店，蔡英文与随行立委下车进入店中喝咖啡，并与来自台湾的服务人员闲聊互动。一名员工拿出店中吉祥物抱枕请蔡英文签名，然而此事 却引起中国网友强烈反应，在85°C 微博上纷纷指责这家还在中国不断展店的台资公司为台独企业，并表示将拒买其产品。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最新事件简直荒谬至极，也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径。卜瑞哲说，
Well, this one incident reflects the worst of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First of all, allowing
这个最新事件反映出中国对台湾最糟糕的作为。首先，当局允许网友界定他的政策，并直接下结论说，因为蔡英文造访过这家店，也因为据称他是一名台独人士，所以这家店就成为一家台独公司。这简直是荒谬至极，这是所有霸凌行径中最恶劣的一种。我们可以理解到台湾人民对这种行径将有何种负面反应。
对于85°C 被迫发表声明公开表态，卜瑞哲认为声明中的关于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其实相当具有讽刺性。卜瑞哲说，
The company concerned said,
这家公司说，我们不会做特定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怀疑他们这么说是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如果台湾是这种家庭的一部分，我不敢肯定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台湾总统府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干扰市场秩序和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声明说，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期间短暂停留台湾企业85°C 购买咖啡，并与国籍员工亲切互动，不料85°C 中国分公司却遭到不当压力，在当地网站上发表屈辱声明。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任何人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于国际企业都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表现。总统府谴责这类侵扰市场秩序与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俄罗斯加紧协调立场，共同对付美国。两国正积极为习近平下个月访俄而准备。在中国外交领导人杨洁篪访俄期间，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还包括新一轮军火交易。与此同时，大批中国军人和坦克战车已抵达俄罗斯，将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军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事务领导人杨洁篪8月14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杨洁篪15日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同时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杨洁篪这次访俄的时机极其微妙，川普和普京两位总统上个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之后，俄美关系不但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转暖，俄罗斯反而迎来了美国新一波的制裁浪潮。一个星期后，也就是从8月22日开始，美国将开始对俄罗斯因为涉嫌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毒杀攻击前间谍一案展开新一轮的制裁。3个月之后，制裁行动将进一步升级，俄罗斯也因此同叙利亚和朝鲜并列，成为在这一领域第3个遭受美国制裁的国家。除了美国行政机构的制裁外，美国国会议员最近也提出了其他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草案，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的美元外汇交易等。制裁法案如果通过，将会重创俄罗斯经济。美国刚刚通过了大规模的新的国防开支预算，中俄两国都被视为主要的对手。此外，中国与美国在贸易战中双方目前都僵持不下。与此同时，最近在中俄以及西方媒体上也分别出现了一些有关美国联俄抗中的报道和讨论。中俄关系虽然越来越紧密，双方官媒都尽可能报道对方的正面新闻，不说对方坏话，但尽管如此， 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媒体仍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大报《商人日报》最近甚至与国际舆论同步，刊载文章报道中国新疆针对维吾尔人设立再教育营地，批评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在这一气氛之下，杨洁篪这次访俄期许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沟通协调立场。官媒俄新社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杨洁篪与俄罗斯领导人有许多议题需要讨论，特别是中国现在开始担心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和所面临的问题，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对美国的举动做出回应。杨洁篪这次除了与普京的亲信、曾经多年担任安全情报机构领导人的帕特鲁舍夫举行中俄两国例行性的战略问题磋商外，他还要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访俄做准备。习近平将作为主宾参加下个月11日到13日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日本首相安倍也将与会。与西方交恶的俄罗斯非常看重这次外交活动。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说，在西方制裁之下，克里姆林宫会充分利用习近平这次来访在国内宣传造势，目的是要向民众展示面对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伤筋动骨的制裁，俄罗斯仍能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受美国新一轮制裁影响，俄罗斯货币卢布最近大幅贬值。潘菲洛夫说，俄罗斯的经济前景非常不看好，因此更需要中国这个伙伴。潘菲洛夫说，我想可能有人已经向普京解释，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在这一困境之下，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似乎也没有更加重要的伙伴了。普京在会晤杨洁篪时表示，他6月份访华时受到了中国非常热情如同家人般的接待，俄罗斯非常想以同样的礼遇，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也如同家人般地款待习近平下个月访问远东。普京说，两国关系正在按照双方所计划的那样发展，而且经贸规模不断扩大。他说，两国今年头半年的贸易额增长了50%，去年两国的贸易额为870亿美元，今年两国的贸易额将会达到破纪录的1000亿美元的水平。俄罗斯官员说，杨洁篪与帕特鲁舍夫会谈的内容非常具体丰富，两人谈得很深，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朝鲜议题。普京在刚刚发给金正恩朝鲜光复73周年的贺电中再次提出，期望能够与金正恩近期会晤。俄罗斯早已发出邀请，希望金正恩能够同习近平、安倍等人一样出席9月份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金正恩至今没有回应。金正恩是否将在9月份访问远东被各方关注。如果金正恩拒绝与会，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可能性也将不大。有评论人士认为，朝鲜半岛双方特别是韩国特别在意克里姆林宫目前的激烈反美立场，当涉及文在寅与金正恩是否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举行峰会时，两人可能都不希望本应讨论朝鲜半岛事务的会晤将被俄罗斯的反美宣传所利用，并为俄罗斯的外交增添光彩。杨洁篪这次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新一轮的军火交易以及加强两国军队的合作。与西方交恶促使俄罗斯改变立场，让中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这两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如果俄美关系继续恶化，俄罗斯是否还会把其他的更先进的武器，包括用来攻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武器出售给中国，引人关注。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在经济方面俄罗斯无力回应美国的制裁，但是俄罗斯可以在其他领域给美国制造更多麻烦，以此施压美国减轻制裁。曾经统帅过南海舰队的中国海军司令 沈金龙最近首次访问了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北莫尔斯克。沈金龙所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特别参观了停在基地中的沃罗涅日号核潜艇。北方舰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俄罗斯海军舰队，沃罗涅日号以及其他同级别的核潜艇主要被用来攻击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杨洁篪访俄之际，俄罗斯高调宣布推出著名的逆火式战略轰炸机的深度改进型。这种苏联时代研发的战略轰炸机的一个主要攻击任务也是用来针对海上目标。中国多年前就曾同俄罗斯谈判，试图购买这种战略轰炸机。逆火式战略轰炸机也曾经分别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地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向中国军方展示亮相。与此同时，大约700名中国军人和100多辆坦克、战车和自走炮等武器装备刚刚抵达俄罗斯。中国军队将参加8月22日在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地区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演。俄罗斯中部军区新闻处说，中国这次派出了一个机械化步兵连以及火炮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特种部队参加军演。这次军演总共将有3000多名军人参加，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各自派出了300人和100人的部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期，中国否认了新疆存在着拘押100万维吾尔人的在教育营。联合国一个委员会上周要中国代表团回答新疆100万维人被投入在教育营的问题。下面请听记者方斌的报道。
今天呢，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否认了在新疆存在着拘押100万维族人的在教育营。那么一位中国官员说，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公民平等享受广泛自由和权利。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中国代表团的官员是怎么说的。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任意拘押的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新疆是无权区的观点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在教育中心，不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问题。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这教育中心的观点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上周五，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的成员麦克杜格尔表示，经过审核许多可靠的报道，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为名，把新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当中的大规模的拘留营，一种无权区。他说呢，有数百万人被投入了在教育营。那么今天麦克杜格尔在胡联合发言之后呢，说否认指控并不能证明什么，委员会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听麦克杜格尔是怎么说的。
You said I was false on the million. Well, how many?
你说我说的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存在，那么有多少？在哪里？请告诉我，他们被拘留在哪里？根据什么法律？你说法律要求必须调查，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些调查的报告吗？那会非常有用。
麦克杜格尔表示，他注意到胡联合在讲话当中并没有否认新疆存在着这一类的在教育或拘押中心，因为胡联合在讲话中说，新疆当局确实将一批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投入监狱，也确实存在着一个教育中心，说那是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进行帮教，让他们到职业技能教育中心学习技能和法律知识，好让他们尽快在社会上正常的就业生活。麦克杜格尔还在会上提到了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案子。 伊里哈木呢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师，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麦克杜格尔说，中国代表团虽然提供了许多的书面材料，但是呢却没有回答三股势力，也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法律定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于建华在最后的发言中抨击了麦克杜格尔，他指责委员会个别委员使用的材料来自有图谋分裂中国的政治组织，把未经证实的信息当作可靠消息。但是委员会里面呢也有一位委员，他的名字叫库特，他说他对这次审议的总体感觉是失望，因为中国代表团多数的回答都是为自己辩护，基本上是用毫无根据来拒绝所提的问题。他说，你们远道而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已经做得很好了吗？因此他说，我不想再向中国代表团提任何问题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如期发表港独演讲，成为港独议题的一次重大事件。中国政府驻港机构、特区政府立即作出反应，香港舆论也反响活跃。香港民族党则表示，香港具备独立的一系列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发来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演讲8月14日如期举行，中国外交部和港府随后急速炮打香港外国记者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当天声明称， FCC 不顾香港各界的强烈反对，公然邀请港独分子演讲，对此表示义愤并予谴责。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外国记者会绝不是法外之地。声明还说，香港民族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废除基本法，建立独立的香港共和国。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目前正在北京，代理其职务的政务司司长及署理特首张建宗昨天下午表示， FCC 向陈浩天提供平台宣扬推动港独绝不可取，不恰当，希望同类事件不要再度发生。香港记协随后的声明则对张建宗的言论非常遗憾，特区政府的上述表态会造成寒蝉效应，等于封杀特定政见人士在媒体发言的空间。24名香港民主派议员昨晚发表联合声明，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陈先生在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应该是允许的，纵使他的立场跟言论我们都不一定支持，但是他应该有自己的发言空间，这是香港的言论自由的价值，也是香港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啊。
陈浩天昨天演讲的要点各家媒体报道侧面不同，明报援引陈浩天的话说，中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和压迫，中国是对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威胁，港府也显示了他们口中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只是共产党的海市蜃楼。香港回归21年一直倒退，不只是没有实行民主选举，更逐渐走向中国的独裁。香港要想变成真正的民主，香港主权必须归于港人，而唯一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就是香港独立。陈浩天昨天向媒体散发了民族党党刊《众议》的创刊号，其中题为《香港独立会断水断粮吗》的附加宣传册，概括了香港独立的物质基础。根据2016年统计处的数据，香港现实的粮食进口80%是外国进口，20%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粮食安全的问题可以促使提高香港粮食的进口。香港目前有18座饮用水水库，可以为港人提供150天的水量，剩下的则可以通过海水淡化处理解决。 宣传册还认为，香港不一定需要军队，香港拥有的深水港位于亚洲优势的位置，单独货币、联系汇率、健全的金融制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都是香港不依赖中国而实现独立的条件。民主党创刊号还说，香港1841年开埠至今175年，新加坡1965年建国只有51年，美国建国也就240年，却一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难道香港历史短就没有资格建立独立国家吗？陈浩天呼吁美国政府检视美国香港政策法，制裁践踏港人人权的政府官员。他还呼吁英国政府关注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对于陈浩天将香港独立问题国际化的说法，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呢，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心是非常不足够的。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都不会呢为争取香港人的利益做出任何大的牺牲。陈浩天的演讲呢，的确是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呢也开始认识到呢香港年轻一代的不满，也明白到了目前呢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呢是的确呢不得人心啊。我相信呢，就是这个演讲呢最重要的影响。
明报8月15日的社论说，港独提上国际层面，推香港进入死胡同。社论说 FCC 为陈浩天提供平台，把香港缓缓推向大国外交角力的漩涡之中，从政治现实来看，对香港有害无益。分析认为，陈浩天 FCC 演讲事件的后续效应还将持续。关注点之一，香港民主党是否会被取缔。香港警方援引社团条例，已经向保安局建议取缔该党，保安局则将民主党提出申诉的期限延长至9月4日，届时将是香港的一个新闻热点。陈浩天昨天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当中半开玩笑地说，他本人有坐牢3个月的准备。关注之二， FCC 的运作以及与港府关系问题。关注之三，香港社会政治争议加剧，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因香港独立议题的提升乃至国际关注度的加大，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和尖锐，香港政治进程会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回到美国国内，还有不到3个月，美国选民就将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投票，而这可能会给川普政府的带来改变。最近的初选和特别选举显示，民主党势力看涨，但川普的基本盘仍然牢固。两极分化的美国在11月可能迎来两党的重大政治摊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包括喜剧演员罗西·奥唐纳在内的川普反对者聚集在白宫外参加抗议活动。让总统知道，我们活着、醒着、苏醒了，我们的声音不会消失。最近的初选和特别选举结果都显示，民主党人正在以明确的反川普旗帜来为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选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
：“People are standing up, they are fighting back.”
人们站起来开始反击，他们团结起来，希望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改变这个国家。
川普总统代表共和党开启了猛烈的竞选，希望能够阻挡民主党人的蓝色浪潮。
America is respected again.
美国再次受到尊敬，美国再次获得胜利，因为我们把美国的利益置于第一位。
Because we are finally putting America first.
这个信息正是川普基本盘希望听到的，也包括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吉姆·乔尔丹。
美国大使馆搬去了耶路撒冷，朝鲜也归还了美国人质，这就是川普总统领导的结果。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和共和党人面临艰难一战。
我想他们会使选民出来投票，但是我想这可能无法与民主党方面的热情抗衡，所以民主党很可能在中区选举中控制众议院。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川普总统的努力可能帮助了一些共和党人，但也可能进一步刺激民主党人。
放眼全国的很多选区，总统的帮助对共和党候选人来说很可能是弊大于利，总统最好谨慎选择他去哪个选区和州。
分析人士说，民调显示许多工薪阶层的选民仍然支持川普，但很多女性和郊区选民很可能会拒绝支持共和党。
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很清楚，这样说吧，受过高等教育住在高档社区的选民对川普和共和党的反对情绪十分强烈，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投票。
愈发清晰的迹象显示，两党的活动人士都将中期选举视为对川普总统任期的一次全民公投。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考虑从事医生职业的学生刚刚获得了追求医学学位的额外动力。纽约大学医学院周四宣布，所有现在和未来的学生都可以免去学费。医学院院长说，医学学生积累的巨额债务正在让本来可能成为医生的人寻求其他职业。虽然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每年可以因此节省大约$55,000的学费，但他们仍然需要支付大约$29,000的生活费，这其中包括食宿费。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去年，川普政府出台了印度太平洋战略，该战略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志同道合的区域民主联盟概念之上，意在推动自由、开放、遵守规则的秩序。7月30日，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开启了印太战略中的经济和贸易部分。蓬佩奥说，川普政府致力于扩大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接触，美国商业接触是我们提升和平、稳定和繁荣使命中的重要部分。我们的战略旨在促使美国企业做他们最擅长的事。川普总统还期望我们致力于为那些与我们有共同愿景的国家提供更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个愿景就是让该地区根植于主权、法治和可持续繁荣之中。美国投入$1.13亿用于美国支持未来基础领域的新倡议，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而这些资金只是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经济承诺的新时代的预付款。国务卿表示，第一项倡议是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这是一项$2,500万的初始投资，旨在改善伙伴国家的数字连接并扩大美国技术出口的机会。第二项举措是亚洲 Edge， 代表通过能源促进发展和增长。通过亚洲 Edge， 我们今年将投资近$5,000,000，帮助印度太平洋合作伙伴进口、生产、运输、贮存和部署他们的能源资源。最后，为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国务卿宣布美国正在启动一个基础设施交易和援助网络，这是一项整体政府倡议，将投入$3,000,000建立一个跨部门的新机构，来协调美国政府促进基础设施发展的工具。这项倡议还将建立一个印度太平洋交易咨询基金，以帮助国家获得私人法律支持以及其他必要的专业知识，以便在复杂的项目谈判期间帮助印度太平洋国家。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中不排除任何国家，我们寻求与所有人合作，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只要这种合作符合我们公民所要求的最高标准。 美国致力于扩大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因为我们希望美国人和印太地区所有人分享2020年、2030年、2040年和未来的经济增长。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